小太岁长恒大战孙岩，结果一伸手被人家打翻在地，就见孙岩把牙关一咬，掌往空中一举，照着长恒这脑袋，就是一掌啊！长恒看得清楚，这是铁砂掌，打砖头都能打碎了，打条石都能打断了，要揍得肉乎乎这脑袋上还好得了吗？想躲躲不了了，长恒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打的这个脆快就别提了。孙岩认为这一掌拍到脑袋上，哪知道他想错了，另外来了个人，这人用掌一接，手掌碰到手掌上的，没打着长恒。孙岩就觉着膀臂发麻，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六七步，好像没从台上掉下去。他勉强站住，甩须然回头观瞧，什么人？他这才看清，在长恒的身边站着个破老道。哎，这个破劲就甭提了，这人这个头可不矮，但是呢有点端肩弓腰，就显得这个头不高了。头上戴着破旧的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那丝绦一个结挨着一个结，简直这破劲就难提了。足蹬一双破草鞋，前边露脚趾头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满脸手脚都是滋泥，胡须都赶了粘了，斜背着个破兜子，手晃拂尘，那拂尘连毛都要没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前文书咱说过，打救过燕王千岁啊。长恒虽然不知他叫什么名，但是看着可眼熟，就知道这人是自己的人。书中代言，这破老道早就来了，挤在人群里看热闹，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。长恒这一有事，他这才晃身登台，把他给解救了。这时就见他把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，长恒啊，快起来吧啊！武术这个东西，长得老学得老啊，你还毛嫩差得多，到旁边休息休息，把他交给我吧。
是。
长恒一咕噜从擂台上站起来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，心里说话好悬呐。西湖间轻生丧命，转眼间两世为人呐。没这破老道救我，我呀就不能保燕王扫北了。为了把事情弄明白，他没下台，往明柱旁边一站，连那个女子叫韩秀英的也没走，也决定看一个短长。咱们单说这破老道，你别看穿的那么破那么埋汰，可有个稳当劲儿，一步三摇，稳稳当当来到孙岩的面前，用拂尘一指，孙岩真是老不知的好歹呀，贫道看得明白，你说怪谁？归根结底都怪你，怪你儿子。你瞅瞅你儿子那份狂劲儿，不管什么人就下棋毒手， 有什么冤，有什么仇啊？他被长恒打死，那是自己找的，他要服个软，不也就完了？嗯，你是当爹的，不但不宅被自己，还怨天恨地，拿别人撒气。我看这武术学的你身上都糟蹋了，听贫道良言相劝，回家去吧，给你儿办理后事，往后闭门思过，吸取教训也就算了。如果你一仗着有能耐，非要在擂台上给儿子报仇，恐怕你们爷儿俩要走一条道啊。无量天尊，善哉善哉。呸！孙岩气得直蹦，用手一指，老道，你是什么人？报通名姓。孙岩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，你还没有资格问我的名字，赶紧回家去吧。哎呦，贺老道，你逞什么威风，而往哪里头走？使了个单掌开杯，奔老道就是一掌。老道说了一声来得好，往旁边唰一闪身，孙岩这一掌就走空了。哎，这孙岩还真不善，别看一掌走空，脚下使了个连环腿，啪照这老道来了一脚，老道又一晃身，脚又落空了。此刻孙岩把身子转回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接二连三就是五拳。别看他使的力气不小，一下也没打着。老道一见可翻了脸了，无量天尊，孙岩呐，得寸进尺，给脸不要脸呐，你真要找倒霉，要再不住手，贫道我可不客气了。你招掌吧，又是一下。这回老道忍无可忍，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。长恒看得清楚，就见他把左臂抬起来，把中指往外一探，在孙岩的后背上戳了那么一下，别动。哎，这下真好使唤，这叫点穴。再看孙岩直着脖子瞪着眼，拉着架子一动也动不了了，真像木雕泥塑的一般，就戳到台上了。破老道一转身来到他面前，把手举起来晃了两晃。孙岩呐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你倒打呀，打呀！啊，动不了了吧？这个滋味怎么样？心里头明白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就是有点难受，对不对？你这功夫差得多得多，要按着擂台的规定，打死算白打。贫道我应当手起掌落，结果儿的性命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扫地修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我买鸟还得放生呢，何况你是个人呢？念起你儿心死，干脆就饶了你吧，往后再要为非作歹，遇上贫道，打你个二罪归一。说完了，他推了孙岩这一下，感情这点穴就是这样，没人动他老也动不了，一直到死拉倒，要有人碰他一下，气血一活动就算给破了。这老道一推他，就见孙岩这身子一晃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这才清醒过来。孙岩心里头明白，这个老道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啊，
这是世外的高人呐。
有道是官棍不吃眼前亏，我再要发命，我这命就保不住了。想到这，他把虚然一晃，仙囊，多谢你高抬贵手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告辞了。说了这么几句话，噌跳下擂台，一摆手带着家人，抬着儿子孙拐的尸体，他回了家了。这下台下又是一片喧哗，人们议论纷纷呢。哥哥兄弟啊，我这老道可真有两下子，可不是吗？就拿那手指头那么一指唤啊，别动，那就动不了了。我说这什么能耐？你没看明白，那叫什么能耐？这叫妖术邪法。我看那老道嘴里直嘟呢，大概会念咒吧。
背不住，背不住。
哎，这人呢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听起来十分可笑。俺家这些人议论不说，单表长横啊。心里说话，这回我可不能让这老道走了。无论如何，问出他的名姓，最好让他保着燕王千岁。要有他保着，此一番在路上我们就平安无事了。想到这，长恒躬身施礼，仙长，多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在下礼过去了。也不管什么地方，长恒趴到台上咚咚就磕头，等磕完了头，把脸抬起来，仙长，那哎，那位说怎么了？就见这破老道踪迹不见。长恒磕头，这会儿老道一晃身躲起来了。有人看见他下台奔东北那方向去了，人山人海，到哪里去找啊？长恒这才明白，这就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。心中暗自说，真高人也。这阵他转回身来安慰那个女子韩秀英，说你未过门的丈夫死了，你也不要难过，人是死了死了，你赶紧下台去吧。这个女人千恩万谢，也回了家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济南王朱文志传下令箭，选长恒登台。长恒赶紧下了擂台，来到看台见济南王朱文志。朱文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因为长恒也没报名啊。就见他笑容可掬，壮士贵姓啊？你真是本领高强，一夜惊人，这回副元帅可就是你的了啊！哈哈哈哈。长恒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，哪呀哪儿，我哪有心当这副元帅，赶紧就抱拳，请问王家，您就是济南王朱文志吗？啊，是我呀。哎呦，我找您找的好苦，我不是为打擂来的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长恒呢就把经过讲说一遍，最后把燕王的亲笔书信拿出来了。朱文志这才恍然大悟，哦，闹了半天他是燕王千岁手下的将军呢，我弄错了。他把四殿下的信展开一看，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奉了皇王旨意前去扫北，要路过黄河借地而行，因为缺少船只，恳请济南王予以支持，那就是借船。朱文志点了点头，常将军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要早说，我早就办这个事儿。长恒一乐，也怪我，为了贪看热闹，歇歇腿儿，这才耽误了这么半天。朱文志吩咐一声，解散擂台，这事儿算过去了。选拔副元帅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这才陪着长恒，带着焦孟二将回到济南府。休息了片刻，朱文志传下令箭，列队迎接， 把四殿下朱棣接进城中。哎，真不错，朱文志非常热诚啊，敲锣打鼓，隆重祝贺，像迎接天使一般，把四殿下接进王府，设盛宴款待。按理说呢，他们两个人平级都是王爷的身份，但是朱棣是皇上的儿子，属于皇子，就这样比朱文质又高了一层，所以朱文质对待朱棣礼貌甚恭。要论私下里呢，朱棣还得管他叫叔叔，因此在酒席宴前，皇叔长皇叔短，两个人一见如故，相处的非常和睦。朱棣就把经过讲说一遍，恳请他拨船只送自己过黄河。朱文质是满口答应。吃酒一直到了晚间了，朱文质也有三层的醉意了，他从抽屉里一伸手，拿出封信来，笑呵呵往前一递：“王家千岁，您先看看这封信。”朱棣拿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着绝密的字样，旁边还有俩字儿“内降”。四殿下一愣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把信囊抽出来，借着灯光从头至尾仔细看，不由得颜色更变。喂，那边说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这封信是马娘娘韩金虎联名给朱文质来的，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朱棣不到济南还则罢了，如果到了济南府，让朱文质想方设法置燕王于死地，把人头送到南京，好去请功受赏，上写着天下坠之外，大印都在上面盖着呢。四殿下不明白朱文质叫自己看这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脸儿也变了，汗珠子也下来了。皇叔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殿下别害怕，我要有心害你，我能叫你看这封信吗？实话对你说，韩马两党专权挡道，连我也看不惯。孩子，这是咱们爷俩背着别人说句私话，你爹做事也不对呀，那么聪明的人，老了老了怎么糊涂了，连黑白都分不清，连是非都辨不明了，难道韩马两党所作所为他一点都不懂吗？我真替他着急呀，但是我是个小小的藩王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燕王千岁，我绝没有心害你，我早就打定主意了，你来有求于我，我是尽量帮忙，你不来我也不请你去，反正咱爷俩心照不宣，日久天长才能见出人心来，将来你要好了可不能忘了我。燕王千岁避席而立呀，恭恭敬敬给朱文质作了撒揖：“皇叔您放心，如果苍天有眼，我真能平安到达北地燕京，早晚我能保住这条命，或者我得了势，绝不忘皇叔对我救命之情。”好好好好，我记住了记住了。燕王又问：“那么你真把我放走了，你怎么交代呀？倘若马娘娘韩金虎宅怪下来你怎么办？”“我自有办法，这个王家千岁你放心得了，他有来言我有去语，这封信就是把握，实在闹翻了我把他公诸于众，让天下人都明白明白我们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，这你就放心吧。”燕王千岁千恩万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夜无话到次日天明，朱文质又宴请众人， 然后传下令箭，在黄河岸准备船只。快到中午了，济南王朱文志送着燕王一行来到黄河码头。这是长衡指挥三军登船。朱文志真不错，奉送燕王48万两银子，另外又送了不少的粮米。朱文志后来发现燕王手下的军队太次了，服装也不整齐，细节也不全，又送了他100副盔甲，1000支刀枪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送的东西为数可不少，整整装了一船。别的人都登船了，就剩燕王跟长衡了。四殿下拉着朱文志的手，万语千言，感恩不尽呐。朱文志就说，事情多了有变，王家千岁赶紧启程吧，说什么也没用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说到这，燕王刚要走，可了不得了，顺着黄河的边上，风卷旗号，一支马队是卷地而来呀，像旋风一般，哗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大哥，别放朱棣登船呐，别让他走了啊！”四殿下就是一愣，甩脸定睛观瞧，来了能有1000马队吧。马上的军兵头顶铜盔，身挂铁甲，手舞着马刀，器械精良啊，一看就是一支精兵。为首的几员大将，在最头前的有一个人，这人长得是黄脸，三绺花白的须髯，头上戴着3闪王冠，身披杏黄色的滚龙袍，内衬黄金甲，手中提着3挺大砍刀。等离得近前了，朱棣看清楚了，来者非别，正是鲁王朱文英，济南王朱文志的亲兄的叶封十王也有他一个。可燕王呢，不知他从哪来，就见朱文英气喘吁吁催马来到朱文志的马前，人把3挺大刀往后头一背：“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难道放他过黄河不成？”朱文志一笑：“燕王千岁不必担惊啊，我把话都说清楚，我们哥俩都奉了马娘娘的密旨，都奉了大帅的密令，在此截杀于你。可你来呢，我决定把你给放了，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我兄弟商议，因此这是个误会。您先等会儿，我跟他说清楚了，这事儿就完了。”朱文志说到这儿，甩脸对朱文英就说：“贤弟啊，你不要误会啊，这都是我安排的，燕王千岁是非放不可，咱不能听韩金虎的话。”朱文英一听，这脸唰就变了：“哥哥，这可不行，说什么这人不能放，我问你，要把他放走了，将来马娘娘摘怪下来，你担是我担，哥哥快把成命收回，抓住燕王就得了。”朱文志闻听脸往下一沉：“贤弟，我已经这么决定了，拉屎还能往回坐吗？大丈夫说话能不算数吗？你放心，将来有人要怪，有哥哥我顶着，与你毫无干系，退了下去。”说到这儿，如果朱文英往下一退步就算完了，可朱文英这人呢还不停歇，把脑瓜一拨了：“哥哥，这我可不能听你的，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，你受命我也受命了，你不是想放他吗？我不主张放，来人，快把他们给我截住。”这1000马队呼啦朝往上一闯， 把燕王给包围了。燕王是个忠厚人，你说这阵一撤，蹬着船可也就没事了，把朱文志给扔下，他觉着于心不忍。可他这么一犹豫，坏了，让人家给包围了，再想走谈何容易啊。小太岁长恒急得直扑了脑袋，王爷，哎呀呀呀呀呀，你怎么这么个人呢？事到了现在，非得拼命不可了。长恒一想，抓贼先抓头啊，要把朱文英给制服了，手下的军兵就迎刃而解了。想到这，催马挺矛是直奔朱文英。他哪想到朱文英真有两下子，胯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，那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跟长恒马打盘桓站在一处，杀了个难解难分，把朱文志急的，你说帮着长恒打兄弟，这玩意儿不像话，帮着兄弟打长恒，那也不像话，劝吧两个人又不听，把朱文志急的是满头是汗呐。他知道时间要再拖下去，对燕王太不利了。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哪知道顺着黄河码头这边上溜溜达达来个破老道，这老道就是在擂台上救长恒的那位，把掌中的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。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，嘿嘿嘿，贫道练过几天武艺，看别人动手手脚都刺痒。常将军，往旁边闪闪，把他交给我。常恒偷眼一看，哟，我说这老道真神出鬼没，他在哪儿待着呢？怎么又来了？想到这儿，常恒就喊开了，仙长快来帮忙。无量天尊，常将军休要担惊，不要害怕，贫道就是帮忙而来，你往旁边闪闪，把他交给我。破老道说罢，飞身往上纵，晃双掌，才要解救燕王。